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三章。在第一章，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第二章，从以色列到大卫；第三章，从大卫到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家谱的脉络是清晰的，围绕犹大支派，围绕君王的应许的主权，围绕着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我们看到大卫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大卫是牧童，想到大卫战败哥利亚，想到大卫被扫罗追杀，想到大卫作王，想到大卫作王之后家庭的失败，想到大卫淫乱的事件，想到大卫为耶和华建殿准备圣殿的材料，这些都不是重点。虽然会想到大卫很多的事件浮现在我们的头脑中，但这些都不是重点。想到大卫，按说应该想到重要的约，神向大卫所立的约，还应该想到曾经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们看到这里写到大卫，没有写到扫罗，扫罗是外插进来的，扫罗是外插进来的。扫罗他不是应许的王，是百姓自己所选的，大卫才是上帝所应许的。而在第三章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们，看到所罗门、罗伯安、一直到后面的西底家，我们又看到被掳的犹太人归回。这不得不使我们想到，是什么的原因上帝如此眷顾犹大支派，是什么样的原因上帝对犹大支派并没有丢弃，反而按照他的应许成就这一切，是因为上帝对大卫立下那个约，这个约我们称之为大卫之约。不过这个君王的应许和国度的应许在亚伯拉罕那个时间就已经有了，在雅各的预言中已经有了，犹大支派是由君王而出的，而且犹大支派的君王的应许永远在犹大支派，不管犹大支派中间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敬拜偶像，无论是道德的软弱，上帝的应许都不离开的。我们还记得神向大卫所立的约特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写道：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大卫之约也属于恩典之约的范畴，是恩典之约的展开。恩典之约包含了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恩典之约的本质是上帝以他的主权发起的约，这个约在于上帝，约的内容在于上帝，约的成就也在乎上帝。大卫之约同样是。因此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儿子 所罗门做王，接续看到罗伯安做王，到最后因为王西底家，这个时间南国就灭亡。后来我们又看到约雅金的后裔他们归回，都在这个约里面，有约在先，所以犹大支派没有灭亡之后就结束了，还有归回。其实归回之后还没有结束，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才是应许中所讲的国度建立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才是那位所讲的永远的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耶稣之前所有的犹大支派的王都是什么呢？有罪的，有瑕疵的，不完全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永远的王啊，永远牧养以色列百姓，永远把神的百姓带到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有限的王能够超过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谈到大卫的家庭，大卫的家庭有很大的问题。大卫的这些妻子大多数是这个外邦人大多是外邦人，多妻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大卫的儿子们你像暗嫩这个亚沙龙亚多尼亚，大卫的儿子们都不怎么样。你要知道，要没有大卫之约，没有上帝应许他的国位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按照大卫的家庭的这种现状是没有未来的，没有未来他宠溺儿子，他对他儿子们的教养管理是非常不到位的，就是大卫的家庭是很失败的多妻性的软弱，性上面的软弱，还有他儿子们被宠溺到一定地步儿子们中间有淫乱彼此的杀害，还有过度对亚沙的宠溺亚沙龙带给大卫的是什么？伤害。亚沙龙不是要篡位吗？篡位。因此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大卫，他的婚姻和他的家庭是极大的失败。这样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后代中，他的家庭的将来有什么指望？其实是没有指望的。真正的指望是在乎上帝向大卫所立的约。你看大卫所爱的儿子这个特别爱的是亚沙龙亚沙龙所带给大卫的不是喜乐痛苦，大的痛苦差一点国破家亡，这也是上帝透过亚沙龙对大卫的审判。但是谁来接续大卫做王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第五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素霸、拿丹、所罗门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意想不到。大卫最爱的儿子是亚沙龙特别爱亚沙龙溺爱亚沙龙呢所做的事情使大卫伤心的，但是在这个经文上来看，大卫对的儿子们包括亚沙龙疏忽教导，疏于管教， 所以在他儿子身上看不到这个敬虔的一面，啊，看到的是溺爱。犯罪了之后，对他的儿子们没有进一步的教导、劝谏是没有的。神怎样继续的成就应许，神却特别把这个恩典放在了所罗门身上，也只有所罗门最像大卫，啊，只有所罗门最像大卫，就是做王的时候向上帝求智慧治理以色列民。这个脉络的发展，我们就看到主权在上帝手里，主权在上帝手里，上帝所选择的这个王坐在王位上是最有智慧的。人的这个选择和判断往往是失败的。大卫最爱的没有坐在王位上，大卫最爱的带给他的是痛苦，啊，是痛苦。第十节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从第十节到十六节，啊，特别记载了南国的诸王，啊，南国的诸王。南国的诸王有什么特点啊？南国的这些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是继承的，和北国完全不一样。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王位啊，好多是篡位，他们不是继承的，谁把谁谋杀了，然后谁的王位被夺取了，然后神告诉某一个王说，你若敬畏我啊，你几代人就会做王，我保你平安。但是不是继承的，不是出于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的这个蒙恩宠的地方是什么？君王的应许永远在犹大支派。君王的这个应许在犹大支派不会被撤除的，不会因为犹大支派的某一个王出现的软弱败坏就会废掉这个应许，根本都不会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呀，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国差一点毁掉，这些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但并不影响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啊。应许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恩典。那么在第十节和第十六节这个内容是非常的广泛的，可以说也就再一次提到了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下的历史，让我们看见南国从强盛到衰落。大卫作王的时候，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是多么的强盛，强盛的犹大国直到最后的衰落，被巴比伦所毁掉，然后把一些的人掳到了巴比伦去。为什么这个强盛的犹大国直到衰落出现这样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呢？是因为悖约的结果啊，悖约，圣约的咒诅就显明出来。守约的时候他的国度就强盛，悖约的时候整个的国是衰落的，四周的其他的国就开始蠢蠢欲动，进行扰乱攻击。这个圣约的咒诅足以看到守约的重要性，守的重要性。南国的诸王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继承的，王位是继承的，王位继承也是在于应许的缘故，上帝保守眷顾应许的缘故，第二个的 特点是在南国犹大里面有不少的好王啊，不少的好王，至少有八个王啊是很好的王啊，这个是我们透过那个历史可以看到的。可是在北国里面一个好的王都没有啊，都不是善王，不是好王。第三个特点，南国是有应许要归回的，北国没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北国被灭亡之后就结束了，被分散就结束了，没有给他们这个归回的应许。但是南国不是，南国那些被掳的人还要归回，但是不是所有被掳的人归回，是余剩的之人一部分归回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归回呢，也成就了上帝的应许，70年之后还要归回的，还要归回啊。因此我们说，从第10节到16节啊，所罗门的后裔，南国犹大诸王的这个回顾，让我们看到被掳的可怕性。统一王国的时候，大卫所罗门敬畏上帝的时候，那国度的强盛啊，百姓的兴盛，然后国四边的安静，然后周边的国都来进贡寻求智慧，我们看到守约就必蒙福，不是吗？啊，但是后来我们看罗伯安，再往后看直到西底家，我们看到这些南国的诸王当中，不是所有的王都是好王啊，19位王里面只有8位是好王，是善的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大多数是作恶的。作恶的王导致他的百姓和他所统治的国一同遭殃的，一同遭殃。所以这个被掳的咒诅历历在目。同时我们也看见被掳的时候神有管教，神管教，神没有取代他们的王位，让别的支派去这人兴起去做，总是继承，总是继承王位，主要是因为应许的缘故。那到17节特别谈到耶哥尼亚的后裔。耶哥尼亚是谁呀？耶哥尼亚是约雅金，约雅金是约西亚的孙子约西亚的孙子，约西亚也是犹大诸王里面最后的一位好的王，一位好的王。你看这个家谱的这个发展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比大雅、士拿撒、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亚比大雅的儿子是索罗巴伯、士美。为什么提到索罗巴伯呀？提到索罗巴伯是特别注重归回的这个历史，归回的历史。索罗巴伯是第一批被掳之人归回的，这个归回就显明上帝的信实，而且索罗巴伯也是王的后裔，王的后裔，这也象征着南国不会灭亡，这也象征着南国虽然被掳，虽然被毁，但是上帝的应许持续在他们的身上，持续在他们身上。这也意味着南国的王，比如说从罗伯安到西底家又到被归回的，又到归回的被掳归回的索罗巴伯，他们都不是最终的结束，不是最终结束，他们只不过是这个应许内容的一部分。真正坐在大卫王位上的 啊，另有其人。大卫的国不是没有穷尽吗？绝对不是指向他们。你看所罗巴伯做王的时候，啊，被掳的，这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恢复王位，没有恢复王位，就意味着，大卫后裔的这个短暂的这种王位，上帝不再看好。上帝所看好的是大卫将来的那一个后裔，那个后裔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且在先知书也特别记载到，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时间大卫已经死了，大卫怎么做以色列的王啊？这是指应许而言，指大卫那个后裔耶稣基督。所以被归回的所罗巴伯并没有坐在王位上，他是王的后，王的后裔，有王的血统，是象征着王权的归回，但是并没有建立王权。然后我们看到南国犹大一直是被殖民的，并没有恢复到像所罗门那个时期，像大卫那个时期没有，就意味着上帝对这个君王的是很失望的，上帝的盼望不在他们身上，而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实现神对大卫的应许，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耶稣所带来的国是没有穷尽的，耶稣是真正能够做好的牧人，牧养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需要的是什么？一位完全遵行律法的王，带领他们敬拜上帝。一个完全遵行律法的人，带领他们爱神，带领他们认识耶和华，带领他们脱离一切的偶像，脱离偶像，不被偶像所辖制。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可能实现的。因此，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要来的王，真正的牧人，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啊，永远敬拜上帝，永远不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而被管教的，不会的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嘛，神的百姓永远在耶稣基督恩典的统治之下。因此第三章这个脉络，从大卫到所罗门，从所罗门到西底家，然后从这个西底家又到了归回的所罗巴伯，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眼光，上帝的关注的焦点都在犹大支派。这也让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得到信心的恢复，就是上帝的眼光一直在犹大支派，上帝做工的这个方法是透过他的约，而这个约的内容在家谱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更能够激励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不应该绝望，不应该沮丧，因为上帝始终爱犹大支派，因着与大卫有约，神一直眷顾犹大支派，使大卫作王，使所罗门作王犹大诸王当中虽然犯罪悖逆，神也应许他们被掳之后还有归回。当被掳归回的人看到所罗巴伯的名字，看到后面的这些名字的时候，立马想到我们为什么可以归回，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神的 主权在外邦的王心中掌权，允许他们归回。这样的一个家谱的记载更能够激发被掳归回的人，使他们重新点燃信心的火，仰望上帝，依赖上帝，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家谱的话是没有办法让他们看到神的关注的焦点在哪里，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找回对上帝的信心的。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也看到这些家谱，使我们看到你向大卫所立的约，使我们看到人在这个约里面无法守约，反复悖逆敬拜偶像。我们也看到大卫后裔后面这些诸王的有限性，有罪性，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约里面持续的敬畏你，牧养以色列百姓，也使我们去看到最终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才能够实现因为大卫所有的应许，国位坚定作王直到永远。主啊，你也透过家谱使我们的这个思想能够集中在你的应许中，集中在你的约里面，看到你奇妙的作为，看到你应许的成就，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激励。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